春夏秋冬，四季更替，岁月的长河里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。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，耶稣基督，因为你的爱，我拥抱每一天。
耶稣基督，我的依靠，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。
拥抱每一天，凌云主持。
都是属于你。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辑节目，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？
现在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，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？在这一系列与主题相关的信息中，凌云主要是根据弥迦书六章八节的这节经文来加以诠释。旧约弥迦书六章八节这么说：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慈爱与公义都是神极重要的属性，神的公义在神的慈爱中施行，神的慈爱在神的公义中得以完全。圣经中说到神的怜悯，都会提及神的公义和慈爱。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，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。诗篇145篇17节。所以公义和怜悯不矛盾，不是有了公义就没有怜悯，也不是有了公义就没了慈爱，两者是相辅相成的。谈到神是一位充满怜悯的神，我就不得不提及妇女堕胎这个课题。我想要提出的一个拷问就是，如果我们都有神的这份怜悯之心，那么我们还会去堕胎吗？我们还会一直的高声怒吼堕胎是妇女应有的选择权吗？当人们不断地强调妇女的至高主权时，难道那千千万万胎儿的生命价值就一文不值吗？难道妇女们才应该拥有选择权，胎儿就无法拥有生存权吗？让我们今天慎重地来思考与堕胎相关的课题，因为这是一个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实际问题。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堕胎是什么。堕胎又称为中断怀孕或者是人工流产，故意结束妊娠，取出胚胎或者导致胎儿死亡的行为。到目前为止，堕胎可以分为两种：人工流产和药物流产。那人工流产是怎么做的呢？实际上，大部分的堕胎都是在胎儿还未完全形成时进行的，也就是在怀孕12周内。这就是所谓的早期妊娠。这个时候大部分都可以采用抽吸割除术，就是用一种强于普通吸尘器25倍的仪器 将胚胎吸出，此时胚胎的体长不会超过6 cm， 也就是6厘米。抽吸器的吸力会撕裂胎儿的身体，将肢体逐步撕开，直到只剩下头部。但是胚胎的头部太大，并不能从吸管中通过，需要用钳子插入子宫内，钳碎这个单独漂浮的头部，直到能够通过抽吸管被吸出。但如果到了妊娠第二期，胎儿这时已经不叫胚胎，胎儿的体积过大，并不能使用这种方法，这时就要用 DNE 手术，又称为扩宫排空流产，一个十分恐怖的手术。这个手术适用于13到24周的胎儿，此时胎儿的身体已经够大，无法通过吸管，也无法通过子宫颈。为了完成这样的手术，要做两件事情：一，扩大子宫颈；二，让胎儿分批吸出。医生会使用一个叫子宫颈扩张器的物品放在子宫颈处，它会撑开子宫颈，给手术提供空间。然后医生要破坏胎囊，排空里面的羊水，然后使用叫堕胎钳的器械。这个器械像一个夹子，但前面有几片锋利的齿，医生会使用这个钳子一步一步地将胎儿的身体钳烂，然后夹出来。最后遇到最难处理的头部，医生会将头部击碎，然后一片一片地取出来。这个手术的风险很大，有一定的几率会使子宫受损，造成终生不育。在妊娠第三期，胎儿发育已经基本成熟，这时候如果早产的话，胎儿是可以存活的。这时候胎儿和婴儿的区别基本上就在于是否出生了。在这时候做流产手术会有极大的风险，还有可能极大的损伤子宫，从而造成终身不孕，甚至大量出血使孕妇死亡。在妊娠第三期人工流产要做的是两步。第一，杀死胎儿，必须要在子宫内完成，如果将胎儿移出子宫再动手，就犯了谋杀罪。第二，引产，医生一般会提前注射药物杀死胎儿，其中有个药物叫地高辛。地高辛可以治疗心脏病，但如果量过大，就会导致心脏骤停，地高辛过量而死的过程会非常痛苦。医生会给他注射药物杀死胎儿，然后会用海带棒扩大子宫颈。孕妇必须怀着死胎2到4天，直到产出胎儿。如果胎儿并不是完整的，医生就会重新使用 DNE 手术，以保证胎儿完全的排出。再谈谈药物流产。药物流产一般适用于怀孕不到50天内的女性，使用药物后身体内的孕酮活力下降，引起流产，再通过药物使子宫发生强烈收缩，迫使胎儿排出体外。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堕胎权的意义。所谓的堕胎权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。第一，堕胎权是让女性能 切实地保护自己身体的健康。第二，堕胎权避免女性因避孕失败而成为生育机器。三，堕胎权让女性能自主地安排自己的生活计划。第四，堕胎权让女性拥有开始新生活的可能。堕胎权强调，女性有主宰自己身体的权利，这是法律所规定并且支持的。生育是妇女的权益，但不是义务。女性有权选择自己孩子到来的时间，有权选择自己是否愿意要孩子。而胎儿的生存权取决于他是否是作为一个人的个体。目前情况下，有以下几种划定方法来判断胎儿是否作为一个人的个体。第一，精卵结合完成，也就是卵子受精的那一刻。第二，胚胎出现有规律的跳动，一般是妊娠第六周。第三，胚胎开始形成胎儿，进入妊娠第二期。第四，胎儿基本发育成熟，进入妊娠第三期。在提前生产的情况下，可以在体外存活。第五，胎儿出生。人类的生存权是最为神圣的，是一切人权的根本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允许任何人非法地剥夺人的生存权利。但这也是问题最关键的地方，胎儿是否是一个人呢？目前对于堕胎讨论主要分为三批人。第一，禁止派；第二，自由派；第三，折中派。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三派的看法。禁止派，这些人坚信胎儿是一个完全的人，堕胎的行为与杀人无异。世界上的主流宗教都认为堕胎是一种邪恶的行为。基督教的圣经把未出生的胎儿与儿童和成年视为同等，同样是一个具有神的形象而有位格的人。人与人是平等的，生命的主权掌握在耶和华神的手里。既然如此，那么你就没有任何权利去剥夺一个人的生命。他们在受孕那一刻开始已经照着神的形象被造了。自由派，他们是以胎儿出生来划定胎儿是否为人。自由派主要是在发达国家和地区，女权主义者是主力军。他们认为妇女完全拥有堕胎权，胎儿是属于孕妇的一部分，妇女有对胎儿处置的权利。100多年前，欧美国家大部分都是禁止堕胎的，自由派们从中撕开了一条裂缝，才有了现在欧美国家大部分是允许堕胎的规定。折中派，折中派在目前在世界上占的上风，大部分国家的立法都是参照折中派的。比如说爱尔兰，爱尔兰原本是一个坚定的禁止堕胎的国家，强奸乱伦都不能成为堕胎的理由。但是在出现了许多因为不能堕胎而造成的惨案之后，政府终于松口，允许妇女在妊娠第一期有自由堕胎的权利， 妊娠第二期在经过医生允许之后有堕胎权利，但在妊娠第三期只有在严重危及孕妇生命时才允许堕胎。
Terima kasih. 抱每一天的电子邮件地址，
拥抱 YONGBAO at 就是小老鼠良友 LIANGYOU.net，net。
欢迎您常常来信。
中国计生委2013年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，中国每年人工流产多达1300万人次。在半个世纪的漫漫长夜中，在美国这块土地上，6300万的宝贵生命无辜地遭受残暴的杀害。这比起希特勒屠杀600万犹太人还多了10倍。当你真正的理解堕胎过程中的实际状况，真正理解胎儿被肢解时的极度痛苦，你还会继续为所谓的妇女堕胎的自由权而挥拳怒吼吗？想一想，当你有一天到神那里，你还会理直气壮地对神说，为什么我不能堕胎？为什么不让我堕胎？这是我应有的权利。你敢这样对他说吗？你能为着自己自私自利的权利就冠冕堂皇地滥杀无辜吗？你还能在神面前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天经地义、理所当然的吗？诗篇130篇第三节说，主耶和华，你若纠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当耶稣传道时，圣经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。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理应效法我们恩主的好怜悯。在面对不公不义的世俗潮流时，我们不能只是蜷缩在教堂的一隅，而应该公开清楚地表达基于圣经真理的立场，用和平理性的方式宣扬我们的理念。我们不要以暴力仇恨的方式去宣泄我们的情绪，用咒骂攻击的语言去表达我们的观点。我们反对暴力，反对仇恨语言，反对无理性的动乱。我们最大的愿望是人能离弃罪恶，归向上帝。神的公义和慈爱是相辅相成，不可或缺的。我们不能只强调神的公义，忽略神的慈爱，也不能只宣扬神的慈爱，避而不谈神的公义。怜悯是神的属性。马太福音9章36节，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主有一颗怜悯的心，他看见人们如羊没有牧人一般，就怜悯他们。他看见丧失独生子的寡妇哭得死去活来，就怜悯他，并复活了他的独生子。他也要我们向他有一颗怜悯人的心，特别是怜悯那些无法为自己的生命发声，无法为自己的生命争取生存权利的母腹中的胎儿。让我们回到神自己的话，诗篇139篇13到16节，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 我在母腹中，你已复辟我。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。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深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，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了。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耶利米先知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，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，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耶利米书一章四到五节。大卫说，我在母腹中，你已复辟我，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了。神对耶利米说，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，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根据圣经的启示和教导，我们还能说胚胎在母腹里并不算是真正的生命吗？但愿我们都能怀着敬畏神的心，来守护所有在母腹里的宝贵的生命。
Just